这个问安不怕多啊，弟兄姊妹们早安啊，新年快乐。我今天讲话会比较有磁性一点，因为连续三天感冒啊，感谢主弟兄姊妹的祷告，今天好很多哈。我们虽然我生病了，但是你们的功课还是要交哈。亲兄弟明算账的，你们一定要交功课。今天是第二次保罗行程的 homework 的 due day。你们今天能交最好，不能的话最多下个礼拜以前一定要交给归章。好，我们现在开头还是有个祷告。主耶稣，每一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的心就何等的喜乐，我们知道你的同在永远是我们最大的祝福。主啊，每一次能够来聆听你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的心都何等何等的需要而且喜乐。主啊，你预备我们的心，把我们从外面的忙碌从我们外面的注意里面，我们能够安静下来，让我们真实在你的脚前来听你对我们说话。主，我们谢谢你，你再一次借着保罗和保罗的行踪他的书信，他这个人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让我们在这地上知道怎样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谢谢主，祝福这一段短短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照进度，我们今天应该是要讲第二次的行踪哈。可是因为我上期一方面我没有讲完，那另外一方面会后有些双姊妹跟我的反应是说我讲话讲得太快了哈。是不是因为我穿着夹克磨来磨去？ Hello， 脱掉我的外袍。看看会不会好一点。那弟兄姊妹是觉得讲话讲太快了，而且内容来不及做笔记，也很可惜。那所以我在想，我今天还是继续讲第一次的。再吵我就这样子讲了。不敢动了。好。那我们今天继续还是讲第一次出外行踪。好，那讲到什么地步我觉得差不多了，我们才进到第二次的行踪。我们继续回到上一次啊。那上一次我一开始的时候先跟弟兄姊妹有一个小小的 correction， 一点点的纠正。就是我们那个连代表讲亚拉伯旷野，我就直接放了亚拉伯旷野三年啊。那因为这件事情是保罗在加拉太书说过了三年我才到耶路撒冷去。那么解经家有不同的讲法，有人说他去亚拉伯旷野几个月到三年不止啊，但是呢就是亚拉伯旷野加大马色的时间一共三年，所以你们在那个亚拉伯旷野旁边加上一个和大马色，好的，这样子一共三年，这是绝对的准确啊，这两个地方加起来一共三年。那至于说旷野里面多久，在大马色多久，因为圣经上没有明说，这是我们没办法知道的啊。好，那这是第一点点简单的 correction。 那第二个呢，上一次我们接着接下来看了啊。上一次我们讲到研读保罗行踪的时候应该注意的几件事，我不晓得大家不看笔记还能不能记得。一件事情，要熟悉他的事迹啊，发生什么事。那第二件事情呢，要熟读他几次的讲道，如果他有讲信息的话，那么他信息每一次信息的背景，他中心的信息是什么，那么传达信息以后的结果是什么。好，那所以我上一次因为没有时间，我只讲了保罗第一次，而且是他在圣经里面第一篇把他记录下来的信息就是他在安提阿那个比西底的安提阿所讲到，圣经上用了这么长的经文把他的讲道把他给摘录出来。那我上一次说过，我们那篇信息里面他提到三件事，耶稣是救主，而且基督需要被杀而且从死里复活，第三件事情他是对不信者的警戒。那其他的我说让弟兄姊妹自己去读哈。那其他有三次比较短的，那弟兄姊妹自己去读比较简单。一次是他在安提阿第二次讲到，那这一次是对全城的人讲，那么他的重点是什么啊？那么第三次他的讲到要注意的是在路斯德他行了神医之后他给他们的劝勉。那么第四个呢，是在他回城的时候，在诸城里面他去探访，他去劝勉，那么他给他们的劝勉到底是什么。那么这是几次保罗的讲到，请大家可以再稍微注意一下啊。 好，那读保罗行踪的第三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保罗和他的同工在特别遭遇里面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和他们的反应到底是什么？那这个东西很重要啊，弟兄姊妹，因为今天基督教不是只是一个道理的问题啊，最重要的是实现啊，是生命啊，主耶稣那个伟大的生命和使命在人的身上怎么样子能够被彰显出来？所以保罗和他的同工在各种特别的遭遇里面，他们到底存着怎样的态度，他们怎么去反应？弟兄姊妹，这是看见真正的福音，这是看见真正神要得着的见证到底是什么。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好好读。我记得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很多次，那个戴德森劝勉年轻的宣教士啊，他就打那个杯子，杯子溅出水来，他说杯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在他遭遇环境遭遇击打的时候，他所溅发出来的就是什么东西啊。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埋怨我们的环境啊，觉得我们环境不顺啊，这个我们的遭遇特别，但是其实呢，神真正是要借着这一切要显明我们生命的实情，要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到底是什么啊，神早就知道我们里面是什么，但是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常常活在蒙蔽的里面啊，活在一种错误的认知里面，所以我们这个人会骄傲，我们会任性啊，我们会凭着自己的喜好在地上过生活，我们甚至偏离了正路自己都不知道，所以神需要借着环境把我们打一下啊，把里面的东西就出来了啊，所以不要去把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我们的环境和遭遇上啊，要认识我们真正里面生命的情形是什么。那么你从保罗在他这些的遭遇里面他怎么反应，那如果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的话，我们会怎样？就是要试着把自己放进去以后，你就比较能够深的去体会啊，他们生命见证的伟大的地方到底在什么地方，然后也会成为我们这个人的激励啊。所以你看，一颗钻石当它放在一个黑黑的绒布上面的时候，它更显出它的宝贵来，它不会说因为它的背景是一个黑暗的啊，是一个好像这个没有这个色彩的一个背景啊，就损失了它的光泽，其实反而增强了它的光泽。好，所以我们里面生命的美丽常常都是在特殊的环境里面显出来啊，宝贝放在瓦器里面，瓦器越瓦越显出里面这个的宝贝何等的宝贵啊！所以背景越黑越显出这个钻石的光泽，那神常常也是在环境的里面做同样的事情，要在我们身上显出他那个伟大的生命来啊！那这是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的。那么你也可以读得出这个生命怎样被神不断的改变啊，从他刚刚开始起头，他讲话忍不住带着一些就算不是狂气哈，我从前觉得他很狂很骄傲，可是我后来读我发现他不是狂啊，但是你至少会读了说啊，在他的信息里面，他这个人其实还是刚刚硬硬的啊，方方块块的，可是后来被神做了以后呢，他的生命越来越纯熟啊，这个人越来越老练啊，越来越真的像主啊，他能够到最后能够夸口的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哎呀，弟兄姊妹，因为在保罗的心里面，他整个的心就是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啊。好，所以这是这四件事情，我们一定要仔细的读哈。就是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还有第四件事情，就是如果他有写任何书信的话，要找出他写信的背景、他的对象、他写信的目的、他中心的信息是什么。那么虽然保罗第一次出外布道旅游那个宣教，他并没有写任何的书信，但是他这一次的出外的宣教的对象啊，这个南加拉太省的这些众教会是他后来写加拉太书主要的对象，所以我们读这些东西对我们将来啊，特别是我们二月底的这个 presentation 啊，非常的重要哈，就是我们要认识加拉太书的背景，了解保罗在他们中间怎样出入啊。好，那保罗这一次的出外呢，他其实面临的挑战很大。那第一个呢，这是他第一次出外去宣教，几乎也可以说是初期教会第一次打发人正式的宣教出去到外邦人地方去。啊，虽然那个彼得曾经到哥林流家里面为百夫长他们这个传福音啊，虽然腓力曾经去跟太监传过福音，但是弟兄姊妹，这都比较是个人的局部的，而且甚至在以色列境内的。 那么第一次教会真正在圣灵的差遣底下打发人出去做宣教，是保罗跟巴拉巴这一次。而他们要去的地方就有点像亚伯拉罕一样哈，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们完全就是顺服圣灵。那我们在读第二次保罗行踪的时候，你就可以，神也给我们开了一个窗户，让我们看见这些人是怎样行路的，对不对？啊，他们要在亚细亚传道，耶稣的灵不许；他们想要往皮托里去，圣灵禁止，圣灵禁止他们。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他们在这里每一步路走的方向该去哪里，都在圣灵的带领里面。但是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完全的未知，所以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信心的里面出去。而且那一块地方是土耳其有名的高原，而且 很多地方都非常的落后。然后我听说他们有人去过，除了有人去圣地的旅游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基督徒很喜欢去的旅游，就是保罗行踪的旅游哈。这个有人曾经邀请我去过，但是那个时候太贵了，几千块钱我不敢去。这个保罗行踪的旅游，他们去过回来以后告诉我们，那个地方是你现在在世界上你也很难想象到，今天居然还有一些地方这么贫穷，好，这么落后，他们与世隔绝一样。像保罗到的这个路斯德、特皮这些地方，现在根本都是地底下的城市了，外面已经看不到了啊！那个地方的那个老旧退后，那真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地方。所以保罗要去的地方，其实是一个完全很辛苦啊，要充满了危险，充满了未知。这是一件第一个考验啊。那第二件事情呢？他这是等于第一次到外邦地区。那你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弟兄姊妹，保罗太知道他所面对的危险跟别人的攻击是什么。因为他自己从前是自称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对不对？哦，他为了犹太人的律法大热心，大发热心的一个人。他知道他今天如果把福音带到外邦去，他马上会得罪他本国的人。因为犹太人太骄傲了。他们认为外邦人是猪是狗，是不洁净的啊！不跟外邦人相处完，一定要洗手，不能随便接触他们的。而保罗居然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那这个对这个保罗自己心里面知道，他一定会大大的得罪犹太人。而后来事实证明，保罗这一生里面，他所有的服事最大的痛苦、最大的逼迫和伤害，还不是来自于外邦人，全是来自于犹太人。都是本族的人，他们受不了保罗居然说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一路上争辩，保罗不管到哪里去，这一些犹太主义的人永远跟在他后面要破坏他啊！我想你读几次的行踪，你就发现只要保罗在外邦人的中间的福音的果效越好，那犹太人的愤怒就越大，这个是正比的啊，他如果默默无声就没什么事情啊。他每一次只要一传福音，有这么多外邦人归向主，马上犹太人就起来攻击他，这是屡试不爽的事情啊。所以你要知道这是保罗出外的第二件事情。那我们今天出外宣教好多了，到哪里去人家都这么宝贝我们，哎呀，我们这边是属灵的荒凉，你们来太好了。虽然生活的环境可能也不见得跟我们北美是有落差，可是至少别人对我们的态度是 appreciate， 是珍惜的，是宝贝的。那保罗去的地方要面对很大的抵挡啊，一路上仇敌跟着他不放他啊，要来拦阻他。那这是第二件事情啊。那第三件事情呢，保罗这一次出外行这个去布道的时候，他是带着病去的。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过了，我想我们看一下下好不好，很快的翻一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四章十三节，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就是保罗这一次出外的行踪啊，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我想保罗如果只是像我今天有个感冒的话，我不会讲这句话哈，你们不会因为感冒就轻看我吗？表示保罗这个病是蛮明显的，蛮严重的或是造成了很不方便的啊。他说你们都没有轻看我，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那个时候他们真的是很认真的接待保罗啊。 他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呀。那光这么一句话哈，就已经让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仆人啊，这个羞煞死了。今天我想啊，还没有一个人会为我们挖出眼睛的哈。那保罗说，你们为了我眼睛挖出来，你们都甘心。保罗说，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那弟兄姊妹真的是爱他。然后底下他说哈，他说我如今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你们翻过来看。对不起。好，那我想我们就是看到这里啊，就是我们翻过来看第六章好了，第六章第十一节。他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所以我上次讲过，那个陈锡珍弟兄特别讲到保罗在加拉太的这个背景的时候，他说他个人觉得保罗很可能跟他一样长了白内障，因为那时候他看书写笔记都是用这个 binder 一个 binder 上面大概只打了几个字，大大的，而且他都要这样子看因为正常眼睛没办法看所以他非常认为说保罗在这一段的行踪里面很可能跟眼睛有关，不然加拉太书也不会说我们把眼睛挖出来给你也可以，保罗也不会说你看我写给你们的字何等的大就是他几乎眼睛看不清楚，是摸着去的。那这不过可能是他身体中的一个病就是了，但是因为他没有明说，我们也不知道有人也说保罗身上的刺可能就是指的这个病，他终身就是有很严重的眼疾看不清楚摸索这样子。但是这个只是外面的猜测，我说有一件事我们确定的，就是保罗这一趟去他是带着病去的，而他走的路却是最艰险的路。听说直到今天从别家往比西底的安提阿那个路都还不是很明显它是一个高山，然后沿着山间这个河流有一点河道就是了非常非常不容易走，而且是往高处爬的路。可是保罗在2000年前他就带着巴拉巴两个人单独走经过江河的危险、旷野的危险、野兽的危险强盗的危险、各式各样的危险，他为了要把福音带出去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带着病他们出去传福音。那我们先稍微了解一下保罗是在这样子的背景里面出去把福音带出去，所以我相信加拉太、南加拉太省的这几个教会的这些外邦人也好这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们都是为保罗他那股爱神的心所感动他们真的是接待他如同接待神的使者，甚至如同就在接待耶稣基督，因为他们真觉得保罗、巴拉巴的身上这个散发出神整个的荣美来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往底下看这个保罗这次出外几次圣灵明显的工作我想这个人做的工不过就是根据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干、我们的办法但是呢，圣灵做的工就远远超过人自己人所能做的圣灵做的工是人做不出来的，圣灵说的话是人怎么说都达不到的果效。但是我们看圣灵怎么样子在他们的身上有几次很明显的工作。那我们不能够忘记，就是说他们这一批的人为什么圣灵在他们身上有明显的工作？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是一些绝对顺服圣灵的人。所以他们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差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叫他们去做的工。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整句话里面讲出圣灵在这班人身上绝对的主权。那今天这是所有做主工的人，有心为主做工的人都很宝贵，但是呢，更宝贵的是就是我们不仅仅要有心愿，而是我这个人必须是一个奉献的人，我必须是把我自己完全降服在圣灵的主权底下。那不然的话，弟兄姊妹，早晚就是 sooner or later eventually 我们这个人一定会 off track， 一定会从正路上出去，到最后一定有很多的方法想要用到最后我们一定会在主面前，我们把最重要的事情，例如说祷告，例如说在主面前的顺服，我们把这些东西慢慢慢慢就掉了，我们变成我们有我们的着急，我们有我们的办法，有这个世代的潮流。我说的潮流还不是外面世界的潮流，是基督教世界里面的潮流。很多的事情都会逼着我们，我们 compromise， 我们妥协， 我们偏离正路，而我们没有完全照着圣灵。弟兄姊妹，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要有明显工作以前的前提。好，一个不能够顺服圣灵掌权的人，那么他的身上就不容易带着圣灵的权柄。那真正的权柄和大能一定是圣灵来的。所以今天如果圣灵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的话，圣灵就不可能透过我们彰显出他的权柄。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跟电流一样啊。电流如果今天不是有一个导体可以让这个电的 power 被带出来的话，你是拿木头去引电的话，电出不来。今天圣灵在我们中间要工作，圣灵必须先得到合用的器皿啊。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看见圣灵非常明显的在这班人身上有绝对的主权。好，第二件事情，他在这个塞浦路斯居比路的时候，他叫行法术的这个巴耶稣眼睛瞎掉啊。我上次讲过了，神给保罗的托付啊，在使徒行传26章讲得很清楚啊，要叫人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啊，叫他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和那些一同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弟兄姊妹，你发现保罗神给他的只是重要的事情，一开始就是叫人的眼睛得开，但是他那一天为了叫巴耶稣能够真正的悔改啊，叫这个行法术的能够真正的悔改，他叫他的眼睛瞎掉。我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摆进去啊，你一摆进去以后，你就晓得这件事情不容易，对不对？你怎么样子能够有把握说我叫你的眼睛瞎掉，然后你长出来人家眼睛好好的，那你怎么办？对不对？啊，你这个魔鬼的儿子，我叫你眼睛瞎掉，人家眼睛张得大大的看你，你在干，到底在干什么？弟兄姊妹，这个是学不来的，学不来的哈。那个圣灵的权柄，我说过，永远是在于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掌权。我听说宋尚杰博士讲道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福音朋友，他开始讲道的，你在底下走路他就骂的，他不准人家在他讲道的时候中间出去的。只要有人走来走去他就生气，他就不讲。他甚至有一次在一个地方，他气得他下台拿了圣经就走。哎呀，人家追上来请他说，请你留下来啊，我们不敢了，我们不敢再吵了，请你回来讲，他才回来继续讲。弟兄姊妹，这些都学不来的。他生气，弟兄姊妹见光知道错，大家悔改。你现在说我不讲了，人家就是好，不讲就不讲，感谢主，已经讲得够长了啊。你走，你走你的，那我们正好散会了嘛。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学不来的啊。那他们为什么能够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啊，这样子的绝对啊，这样子的带着权柄，能够叫人家眼瞎，人的眼睛就瞎，而且会我叫你的眼睛暂时不见日光。这个人在执行神的权柄的里面仍然带着爱。真的，其实审判不是神的目的，审判永远不是目的啊，为了救我们才是目的，对不对啊？约翰福音三章我们16节很熟，17、18节接着就说，神差他的儿子来到地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哎呀，弟兄姊妹，神永远是积极的神。所以保罗认识神的心，他说我叫你暂时眼瞎。所以仆人那个生命的伟大，身上的权柄，而在权柄中又充满了爱，通通都表露无遗。第三个，他医治了路斯德城生来瘸腿的人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圣经上很多的地方，神在外面做事，主耶稣在外面做事啊，或是圣经在外面讲一些事情，那不是只有外面的事情。好，就像保罗在哥林多讲到，牛在场上踩骨的时候，不要拢住他的嘴。他说神顾念的岂是牛呢？难道不是人吗？对不对？神要我们透过这些外面的律例典章，外面他所做的事，看见背后神真正要讲的是什么。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这几个神迹，这八个神迹都不用 miracle， 用 sign， 对不对？而当主耶稣讲到眼瞎的时候，也特别说到外面的眼睛瞎还是小事情，心灵的眼睛瞎是大事情。所以外面你发现有人是瞎眼的，可是更严重的是里面瞎眼。那瘸腿的弟兄姊妹，圣经上不仅仅我们知道是在指的外面我们不能走路啊，那更是在讲到属灵的里面，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这个叫做瘸腿的。 他自己本身没办法走路的。而在这边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路，从来没有在路上上过路的。弟兄姊妹，这是他肉身的疾病，我们都了解。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到底今天我们这一班人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人，是不是能够在十字架的路，在这条荣耀的路上，我们能够正常往前去呢？好，那个保罗来的时候带着权柄啊，叫这个生来瘸腿，这就是你我的情形，从来没走过路的，那天能够起来，能够起来走路。哎呀，弟兄姊妹，圣灵的大能临到人啊，在外面医治了他，其实也在他里面让他遇见了救主，得到了主，能够起来真正的走路啊，起来为主做见证啊。这是彼得、约翰在美门口叫那个生来瘸腿的啊，我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就是我奉拉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哎呀，那个人就唱着跳着起来跟随他哦，一路上赞美神。弟兄姊妹，这个人不仅仅是从前不会走路的，那天会走路，而且是从来不懂得赞美的，只知道要，只知道埋怨，只知道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痛苦，那天赞美从他的口中出来，他到处归荣耀给神，整个人被神改变啊。弟兄姊妹，这是圣灵的大能透过保罗他们出来啊。那第四个呢，他经历见证宝贝在瓦器里面。我说过他在路斯德被人打得半，打到以为是死了，不是打得半死。我发现有些弟兄姊妹写笔记跟我以前写的一样，被打得半死，那其实不是半死，他们认为他死了，然后把他给拖到城外去。他被拖到城外，但是却走进城内。弟兄姊妹啊，这先不要讲说在身体上面的这个复活的大能，那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啊，我那两个儿子，我记得他们小的时候，只要有一点点割伤流血啊，哦，这个 make everybody 弄啊，他知道做什么事情，他翘着指头啊，啊，手要举着啦，因为他受伤了，啊，不能碰的，因为旧伤碰更痛。丢子妹，保罗身上全都是石头的伤害，而他起来再进去，没有人能够保证他进去不再被石头打，但是他起来，他又再进去。弟兄姊妹啊，这个是伟大的生命，那真的是伟大的生命。我跟你说哈，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很容易，因为我是在这里讲课，我都觉得这些东西，我们跟保罗的生命，跟他里面的使命，啊，跟他在神面前的忠心，那我们真的是没得比。今天我们做一件服事，碰到一点困难，我们埋怨，我们撒手不干，我太忙，哦，这个别人误会我，别人没有给我掌声。弟兄姊妹，我们太多这些东西，怎么能够跟这些神的仆人摆在一起比？我们会难过的，真的会羞耻的，讲不出口的。啊，这些人被打了个要死，起来再进去啊！弟兄姊妹，这是了不起，宝贝在瓦器里面。所以当保罗写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时候，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前面讲的每一件事都是事实，但是那个却字却是一个大的转机，那是复活生命在他们身上的彰显啊！前面的每一个东西都是宝，都是瓦器的情形，而后面的每一个表现，因为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哎呀，弟兄姊妹啊，那真的是一个多么美丽的见证啊！他的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因为按照人来说，真的是走不下去。凭什么我好心要把救恩给你们，而你们这样子的凭气要来凌辱，要拿石头来砸我，而我还肯再回头把福音传给你？哎呀，弟兄姊妹，这个是真的必须要有意向和使命在里面。在保罗在这里哈，他所写的东西啊，你读起来很过瘾哈。哎呀，有宝贝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莫大的能力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啊。我们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啊，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被死亡却不致死亡。哎呀，我们读的时候很过瘾，但是这些都是保罗血泪经历出来的，他自己一步一脚印所活出来的。哎呀，弟兄姊妹，我是说，虽然我们读保罗的这个，我们这次读保罗，我很希望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很认真的读啊。那不光只是熟悉保罗做了什么、写了什么，而是希望保罗这个人，那个道成肉身的生命和见证，怎么样子在保罗身上实化，也能够在我们的身上产生真实的见证。 好，我们讲基督，我们都说那是基督，那是神的儿子，那没话说。其实主耶稣在地上一样，天天面临试探，天天面临考验。那我们今天耶稣太完美了，我们不敢说了哈。那么拿一个罪人中的罪魁保罗好了，那神就是真的挑了一个罪人中的罪魁，把保罗放出来，让我们看见神改变的大能，怎么样子可以在这个人身上改变他。哎呀，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保罗这一生，他在一路上，他在那里彰显基督，他能够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弟兄姊妹，这是了不起，这真的是了不起，因为他整个的意象和见证，他清清楚楚在基督的身上。啊，所以我想这是几次明显的工作，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自己好好的读啊，那我相信你们可以读出更多的。那你自己在笔记上把它写下来，你将来自己回头看都会很感谢主。我现在常常有时候拿起我从前写的读经笔记，哎呀，我都觉得这个真的还好写下来。好，一方面是老了，有些东西忘记了，再一看就那个全部被 refresh 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 pass 啊，去追踪自己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啊。当初怎么样子体会这段圣经啊？当初在主的面前，我们属灵的情形怎么样？你看看自己的笔记，一目了然。所以我很鼓励弟兄姊妹动笔啊，即使好好的读，好好的写，不见得都有机会看到，没有关系，但是你自己把它写下来。好，我们现在接下来看保罗其人，这是我们上一次也没有机会讲，我们匆促的带过去了。那在这里呢，我把它基本上列了五个点，是他这一次行踪里面很特殊的表现，很清楚的表现。那么这五个点呢，将来在保罗其他的行踪里面你一样可以看得到啊，但是将来也许有一些又是一些其他别的特别的经历会出现啊。但是我这次就先提到这五个点。第一个，他有清楚的意向和强烈的使命感啊。那我想这是读保罗行踪保罗这个人的人我们都会有的共同的感受，就是他身上的意向使命清清楚楚，他不管到哪里去，他总是要叫人与他同得福音的好处。连他要为的辩论的事情，从安提阿跟巴拉巴要到耶路撒冷去开会，圣经上说他们怎么样，这个随处传说，不管到了哪里去他就传。你就发现这一般人哈，就是身上真的是带着使命的人，不是要教会推动说我们今年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他们到哪里去他就是福音的出口，就是一个见证啊。所以人家后来能够说这般人像瘟疫一样，对不对？他到哪里去他就是要把基督感染别人，传染别人。那这是福音的使命，但是呢，他更重要的使命，其实我们说过了，他所得到的意象，其实一直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所传的。到底我们的意象是什么？我们不是说 Christian Assembly 有自己的意象，我们愿意回到圣经里面啊，整本新约圣经里面最重要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那其实借着保罗讲的清清楚楚，就是基督和教会，他这一生就是为了这个伟大的意象而活着啊。那这个东西不容易的，弟兄姊妹，我们举一两个点提一提就好了啊。你看他在各地多少人抵挡他攻击他，他从来不退缩啊。在代价跟困难面前，马上就显明一个人到底有没有使命感。我记得我以前跟弟兄姊妹交通过哈，有一次跟伊利凡弟兄交通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服侍了这么多年，他那是十年前的事了。啊，我希望现在他所在的教会不是这样了哈。他说他服侍了这么多年，他心中一个最大的遗憾啊，就是教会中有使命感的人不多。这是他心里面一个很大的遗憾，他觉得教会里面真正有使命感的人不多。因为一个人有没有使命感，在代价跟困难的面前马上就显出来。哎呀，我家里面刚买了两头牛，我没有空啊。我刚娶了妻，我没有空。哎呀，我这个东西太困难了，弟兄姊妹跟我的看法不一样，我就不往前了啊。或是别人没有给我掌声，我们就不往前了啊。或是我最近身体不好，我就不往前了。弟兄姊妹，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理由，但是这些东西你在保罗身上绝对看不到。 那同样的呢，这个很多的事情也都在这里想要把我们从这条路上打下去啊。你看他在路斯德很特别的一个点，他刚去的时候行了神迹啊，叫一个生来瘸腿的好了，这个城里面的祭司牵着牛带着花圈带着众人来拜他，他完全不接受从人来的这个夸奖，他拒绝，他不让这些花圈，不让这些人的鼓掌声，人对他的尊崇，让他的心里面有任何的不单纯或是偏离正路。也同样的就在路斯德啊 ，the very same city， 同一个城，这些人用石头把他打死。弟兄姊妹啊，这对我们服事主的人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一个深刻的教训。我们的奖赏，我们在地上所求的永远不是从神从人来的，你必须要单纯的 Jesus only Jesus ever， 不然的话在这条路上你不是被花圈压倒就是被石头打倒，石头打不死的花圈可能压得倒，花圈压不倒的可能被石头打倒了。弟兄姊妹，保罗在这两件事情上面他都那样子的得胜，他拒绝他们，他跳出来，他叫他们不可以这个样子，只有神是神，要把荣耀归给神。他被别人打死了，倒在城外，被拖到城外，他起来走回城内去。弟兄姊妹，花圈石头在他身上都没有用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哈，他真的是里面那么清楚的意向和使命在他的身上。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主怜悯我们呀，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的里面，我们所受的苦跟罪恶相争，没有到流血的地步，真的。但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现有的环境里面，在我们忙碌的生活啊，物质的享受，自己的懒散里面，我们能够勇敢起来，我们就是要起来，我们不让这个世界，不让这个世代的潮流，不让我们自己的软弱，不让我们周围所看见荒凉的景象成为我们任何的借口，我们就是忠心的起来往前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服事主的人的挑战啊！那前一分钟人家把花圈给他，后一分钟用石头来对待你，那这个我不是说要把神家都讲得这么现实哈，因为至少我们还没有碰到，但是事实上其实在神家里面啊，这个就的经历来说常常会这样。如果我们的注意力都在人身上，主一定要把我们带到这个经历，昨天用花圈套在你头上的，今天可能用石头把你打得半死。神一定要让我们学习把我们的心单纯的转向主，唯有耶稣永远是耶稣。那这是保罗的意向和使命。那第二件事情，他的舍己不计代价的实价生命啊，这个我们也都很清楚啊。他在各地里面，我就像刚刚讲的，在困难中他又在进去，他在主的面前所有道路的拣选，他是根据神的旨意神的要求，不是根据自己的方便自己的需要。我上次提到的，像我们讲到他的到了这个特匹啊，你发现特匹呢，他要回安提阿是很近的，而且他可以经过大树，他一定要经过大树，因为那是一个山上高原下来，经过一个 gate， 经过一个关口，到了大树以后，从大树平原就直接回安提阿，大树又是他的老家啊，可以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对不对啊？这个路是方便的啊，真的是距离也近，路也好走啊，又可以经过老家，什么都方便。那反过来说呢，回头路上不久前才被石头打死，一路上仇敌追着他，他在安提阿有安提阿的仇敌，他来到以高念啊，以哥念，不仅仅有以哥念的仇敌，安提阿的仇敌也来了。他到了路斯德，不仅仅有路斯德的石头啊，安提阿的以哥念的跟着都来。他到了特匹，有特匹的仇敌，但是还是有安提阿，还有以哥念，还有这个路斯德的，一路上都追着他。啊，他现在居然 make a U-turn 走回头路。哎呀，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东西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如果不是意向，不是使命，不是心中对人灵魂的爱，他没有力量回去的，就从这里直接回家就好了。但是他拣选了回头的路，他去兼顾众教会众圣徒的信心，而且在各城设立长老，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他真的是一个为父的心肠。那才生的孩子不能丢在那里不管，他回去。弟兄姊妹，这真的是一个伟大仆人的心哈。那你这个 这个不计代价。其实在使徒行传十四章，好，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十四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说到他们在以哥念的时候，他说有很多人信，但是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老恨弟兄。在这里毁谤，在这里耸动，叫别人老恨他们，因为他们嫉妒，他们嫉妒。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第三节。你觉得这两句好像连不起来。那英文呢，你更让你 confuse。别人在这里耸动他们，底下加了 therefore， 因此，或是 so， 所以他们在那里住了多日。哎呀，弟兄姊妹，这是完全相反的，你不能明白为什么。不是因为福音果效很好，所以我多住几天，我在这里好好继续做工享受，而是人家在这里逼迫他们，人家在这里老恨他们，仇敌在这里耸动全城要来攻击他，他们为了这个缘故，他说 therefore， 他们多住几天。你仇敌越凶，他越在主人面前不放弃。就姊妹，这个东西都是真的是舍己十架的生命在身上才有可能的啊，十架的生命。不光只是受苦，其实十字架就是要带进基督，就是带进基督，十字架就是要带进复活的生命来啊，复活的见证来。那第三个啊，他是主耶稣复活生命的见证人。那我们说过了，他不管到刚刚被打了半死，然后他起来啊，虽然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他又起来啊，他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弟兄姊妹，这是保罗一路上他的见证啊，他让基督的死在他的身上，而让基督的生在别人身上发生。所以当他们在这里受苦，他们在这里背十字架，他们在这里受欺凌，在这里却发现福音却出去了。多少的人虽然这么多的反对，这么多的石头，这么多的毁谤，这么多的伤害，但是却同样加拉太的教会就被建立了，一处一处的教会见证出现。他为那个福音往欧洲去铺了一条路，所以他将来第二次出外布道，第三次出外布道，他都经过这几个地方一路出去。弟兄姊妹，这个福音好像开了一条丝路，开了一条路一样，一路上到最后到了欧洲去。他们身上复活耶稣的见证人哈，所以他到了加拉太的时候，他是带着病去的啊，他带着病去，这个别人那样子的接待他，甚至把他当基督耶稣来接待。弟兄姊妹，就说到他里面真的是活出了，像他所说的，我活着就是主，那真的是一个复活生命的见证人啊，不光是复活大能的见证人。也是复活生命的见证人啊！耶稣的荣美，耶稣的性情，耶稣的尊贵圣洁啊，各方面的荣耀透过这些人被彰显出来啊。好，第四件事情，他是常常被圣灵充满，带满了圣灵能力的人啊。你发现他们到哪里去，他们身上都带着火啊。所以他们被从安提阿赶出来的时候，从比基底的安提阿被赶出来的时候，圣经上说连这些门徒们，更不要说他们了。他说门徒们就满心欢喜，被圣灵充满。你自己不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你不容易把别人带到圣灵充满的境界的。啊，这些都是他才生的婴孩。啊，看见他们属灵的父亲被别人逼，被别人攻，被别人伤害，被别人赶出城，可是他们却因为他们的服事，因为他们所传的福音，因为他们所带来的圣灵的作为，这些人满心欢喜，而且被圣灵充满。虽然舍不得保罗他们的离开，可是他们却是被圣灵充满，满心欢喜。因为保罗这些人身上是带着火焰，带着圣灵的。好，最后保罗熟读圣经，活用主道啊。那我想他圣经的熟读跟他从前在加玛列的门下很有关系，这是熟读的部分啊。但是呢，他却误会了，完全误解圣经啊，逼迫基督徒，伤害基督徒，直到圣灵开了他的眼睛以后，让他看见整本圣经所讲的就是基督，所有旧约律法礼仪这些所讲的都不过是后世的影儿，本体是基督啊！当他眼睛一得开以后，你发现他的信息都讲基督啊！他跟别人辩论，证明耶稣是基督。从前最让他受不了的就是这些人居然认为耶稣是基督。他后来整个的见证的中心就围绕这件事情啊，耶稣是基督啊！下次我们要看到他第二次行踪的时候啊，他在 别说跟别人做见证，在以弗所跟别人做见证，他也都在这里证明到、哦、他在那个帖撒罗尼迦，他也跟他们说基督必须受害而且复活，然后讲到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你发现他的信息都是围绕这件事情，因为主改了他的这个眼睛哈，让他能够清楚看见。所以你看他第一篇在安提阿所写的信息里面、这个引用圣经啊，一下诗篇，一下先知书啊，一下整个旧约的历史，他真的是熟读圣经的。啊，弟兄姊妹，那这样子的一个仆人，我觉得真的是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里面真的很需要的人。我知道在座很多弟兄姊妹都参加 AAA 的 program， 我希望我们不是只是一个月一次聚会。好，在我们不在这个聚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到底这个人是不是也是 AAA？ 我们 appoint by God， 神所招的。我们是不是 anointed by God， 是神所高的，圣灵的能力，圣灵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是不是 approved by God， 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是不是神在这里所神所欢喜看见的这个工人啊？那最后保罗到耶路撒冷，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多讲，但是我很快的提一下子就好了啊。那这是第一次这个等于是开公会啊，大公会议一样。那为着犹太教的这个信徒认为说福音不能够只像保罗所传的福音啊，必须要受割礼，这些外邦人必须要先皈依，成为犹太的这个民族化啊，必须先受割礼，然后他们得救才有效。那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东西啊！基督的救恩是白白的救恩，人是因信称义，决定不能在这之外加上任何律法的要求。所以保罗在这件事情上绝不妥协。保罗说：“我连一刻功夫都不容。”他为这件事情争执，所以为了这件事情，他们从安提阿下到耶路撒冷。那这次的开会呢？至少。先不讲说这次开会中雅各多加了那几条的要求啊，不可以淫乱，不可以吃这个拜偶像的这个祭牲啊，不可以吃血等等。那这些东西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遗憾，因为这边是在讲一件更重要的救恩的真理的事情，不需要把律法生活的这个细节在这个时候加进来啊，我是觉得那是一个遗憾。但是先不管这件事情，至少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有一个达到的结果，就是耶路撒冷在这里承认，在这里对外表明啊，救恩完全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所以不要把难担的担子加在外邦人的身上。那这个奠定了保罗出外到外邦宣教一个很重要的根基，不然的话这个犹太人对他的攻击那更是不得了的事情啊！连耶路撒冷都已经公开的做了这样的决定，而且写了信托人带到各地的教会。你发现连保罗在加拉太他第一次出外宣教啊，在苦难中所生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后来都怀疑保罗使徒的职分啊，接着就怀疑保罗所传的福音到底存不存正啊。这就是加拉太书保罗为什么一开始需要花了两章的篇幅在这里辨明他是使徒，辨明他所传的福音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啊，因为犹太人给他的破坏太厉害了啊，各种的谣言，各种的中伤啊，各种的攻击，说他从来没有跟过耶稣，他居然还在这里纠正彼得，还在这里纠正巴拉巴，你知道很多很恶毒的话都出来。但是至少耶路撒冷的会议达成了这个共识啊，而且耶路撒冷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我想也是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不仅仅公开的 leader 们领袖们在这里敞开的交通啊，他们也让属灵的领袖起来有一些的交通啊，而且他们把他们的结论能够那么清楚的表明出来啊，他说有一些人从我们中间出去不是我们叫他们出去的，他把这件事情清清楚楚的表明，就让各地的教会能够对这些来从事破坏的人有一个防备，知道这不是耶路撒冷派来的啊，不要假传圣旨，不要在这里随便散播这些谗言啊。所以耶路撒冷公开表明态度，他说这些人是私的出去的，不是教会派出去的，然后他们也写着信送到各教会，清清楚楚的沟通，清清楚楚的有教导，那这是很好的事情啊。我想我今天必须停在这，那第二次的这个宣教我们下个礼拜讲，那你们等一下会后可以先拿讲义，但是地图我先不发，因为发了你们就不做 homework 了哈，所以我还是希望你们自己做。 那有人是从电脑上印了电脑的地图给我，我这上面写说我要的是要你们自己画的。那虽然你也下了功夫做笔记，但是我要你们自己画，自己画有它的价值，好不好？好，那我们停在这，我们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谢谢你，主啊，把那个爱你的心，单纯爱你的心赐给我们，也把我们那个绝对信而顺服的态度摆在我们每一个人儿女们的中间，让我们真的是愿意让你来居首位。主也让我们在你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上，我们能够全然尽忠。主，我们再次谢谢你，把保罗、把巴拉巴、把这些你的仆人们摆在我们的眼前，但愿我们不是独独说说就算了，他们所做、他们的见证、他们向着你的心志，但愿都来激励我们。谢谢主，继续祝福我们这堂课，也祝福我们在读保罗行踪书信的时候，你大大的祝福我们，用圣灵来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所要赐给我们的是何等丰盛的救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停在这儿。